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一位牧师和他外一名出行的企业家，这名企业家事业成功，每天有开不完的会，骂不完的事。牧师走进他家，发现客厅的墙上挂的一幅字画，仔细一看，是一篇祷告词。这篇祷告词并不是圣经里记载的主祷文，内容很普通，包括求上帝赐给我家庭平安、工作顺利、生活愉快等等。牧师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你自己的祷告词吗？”企业家回答：“是啊，正是我的祷告内容。”牧师说：“为哪特别把这篇祷告词裱起来挂在墙上呢？”企业家答道：“牧师，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忙碌，根本没得时间祷告，而且我每天祷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也都就是这些内容了。干脆就请人给他写下来，裱起来挂在墙上。”我对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我实在是太忙了，没得时间祷告，就请你每天自己来这里看看好了。”牧师皆笑涕飞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。企业家又得意地对牧师挤挤眼睛说：“哦，我还有一个用意，因为上帝每天要来我这里看我墙上的祷告词，那么他就会每天光临我家。牧师，你说我这种做可是太聪明了。”牧师想了想，没有正面地回答他，反而问他：“你儿子平常跟你个聊天？”企业家说：“聊了嘛，我每天晚上在他睡觉之前都会去跟他聊聊天，有时候他兴致高，我们父子两个还会聊到很晚才睡呢。”牧师笑了笑，举了个例子提醒企业家：“那如果有一天你儿子不再跟你说话，只是写几个字条挂在墙上，爸爸晚安，请你每天过来看看这张字条，然后跟我的零花钱放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儿子跟你用这样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作何想法呢？”牧师又补充道：“你若不喜欢你儿子这样对你，你又怎能这样对待天上的父呢？”朋友，基督教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，他是会与信徒对话的上帝。但我们祷告就是在和上帝说话，上帝也会有各种方式将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人的。祷告不单是把所需要的告诉上帝，更是要彼此与上帝产生心灵的交汇，才能结合他的启示与回应。上帝就是爱，如果我们爱他，就与他的关系充满了爱，就像两个相爱的人必定是无所不谈，而且无时不想多谈，再忙也会找时间出来谈。俗话说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只有两个没得感情的人在一起，才会话很少，互不想多谈，连说上半句话都嫌多。忙碌往往阻碍了人与上帝的亲近，世俗的缠绕暗示把上帝撒在我们心中的真道给挤得起。如果我们依旧不能将时间分别为善，仍然自己忙得抽不出时间来与上帝交通，我们的灵命将因为缺乏灵量而迅速的枯萎。 杀敌各类信徒祷告祈求的特权。如果轻易发起祷告，就得不到他的回应和赐福。杀敌也各类信徒亲近他的特权，但若自己主动拒绝他，把心门挂上，他如何能贴贴挂灵呢？因此再嘛也要祷告，找时间和杀敌交通，达成第一稍微的排序，因为这比让和死都重要。
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画出我对你的祝福，比海蓝天的地平线就是天堂国度。生命的旅程 全部，一步步走出你自己的地图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挂出我对天堂国度。
九月闪金战斧，史诗世代英雄霸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月闪金任务史诗时代英雄吧，我是多佳。今天是我们每周一次九月闪金任务故事分享的第54集，我们回顾了几位希伯来民族历史中非常重要的先祖和领袖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接着详细介绍了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中的约瑟。由于约瑟在埃及担任宰相，雅各一家前往埃及定居。经过400年的时间，希伯来民族的人口急剧增加，埃及法老开始担心他们的力量，于是采取镇压和强制劳役的方式对待他们。面对苦难，神兴起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介绍摩西的生平，因为他的事迹与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密切相关。最近我们也介绍了摩西的继承者约书亚，他带领在旷野漂泊40年的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，经过一系列的战斗，最终夺取了迦南美地。约书亚通过抽签的方式为12个支派分派了土地。不久后，约书亚去世，以色列人开始在迦南地建立新的生活。当时希伯来人尚未建立起国家的意识，12个支派各自为战，各自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但他们不得不面对周围敌人的威胁与侵扰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许多领袖相续出现，开启了以色列王国前期的史诗时代。史诗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拯救者或管理者，中文翻译成史诗颇有学问。记载约书亚逝世之后，大约是主前的1200年至主前1050年之间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，遭遇各种的社会情况及国家问题。记载这段时期的圣经经卷就是史诗记，而史诗记的特征在强调对神的信仰，离不开社会道德生活规范。社会时序显示出来呢，就是某的信仰导致的结果。本书记在那段混乱不安的时代中，神兴起具有领导能力的人出来，带领以色列人对外抵御强敌侵犯，对内稳定社会秩序。这些领袖就被称为史诗。根据圣经记载，神主要兴起12位史诗，12位史诗的英雄事迹和多姿多彩的真实爱国故事。接下来让我们一步步深入，细细品味他们的事迹。史诗厄托涅，约书亚逝世后，以色列各支派分别攻取各地，并在分得的土地上定居下来。然而他们没有完全遵从神的命令，就是要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。以色列人反而容许他们住在以色列老百姓中间做奴仆，压榨他们， 要他们服侍以色列人，又有甚者，以色列人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赶着当地人敬拜侍奉他们的假神，不同民族彼此通婚。因此耶和华神差派使者去警告以色列人说，他们必做你们乐享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瓦炉。很不幸也很可惜，以色列兴起的新一代，他们认不得耶和华以及他的作为。以色列人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可侍奉巴利和亚舍拉，这些都是迦南地的假神的名字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亚兰王狗沙利沙铁手中八年，受尽虐待折磨，苦不堪言。于是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神，求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耶和华怜悯他们，为他们兴起第一位士师拯救他们，这位士师就是厄托涅。厄托涅是迦勒的弟弟，基纳斯的儿子。耶和华的灵浇灌在他身上，使他满有智慧，也大有能力，出来管治以色列人。他率领以色列军团讨伐亚兰王狗沙利沙铁，耶和华就把王交在厄托涅手中，一举击溃亚兰王，拯救以色列人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于是国中太平40年，直至基纳斯之子厄托涅离世，以色列人过了40年的太平日子。厄托涅逝世后，以色列人旧病复发，又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为了挽回他的百姓，使摩押王以基伦强盛，以他们来治压以色列人。摩押王联合亚蛮人和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，攻克占领棕树城。以色列人臣服摩押王以基伦长达18年，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异族压迫虐待下苦不堪言，难以再忍受。于是他们又哀求耶和华神拯救，耶和华再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拯救他们，这位士师就是便雅悯人基拉之子以户。士师以户，以户他是个左撇子。当时以色列人派以户向摩押王以基伦进贡，以户打造了一把8公尺长、2人利剑，绑在右腿上，藏在衣扣之下。以户奉派遣向身体非常肥胖的摩押王以基伦进贡，献上贡品之后，以户打发他贡品人员回去，自己却独自折返，就扣到偶像群里之地基甲，再次觐见摩押王说：“
王，我有件机密的事要向你禀奏。”
王王爷上月便说：“
等一下，啥且莫说。”
随即前退左右10位。于是以户驱前来到王前，那时王独自一人在他宫殿的楼上。以户说道：“
我有神的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摩押王以基伦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以户长期不败，伸出左手向右腿拔出利剑，猛力刺入王的肚皮，连剑柄都刺入体内，穿入背部，那把剑却被肥肉紧紧夹住，没拔出来。以户得手之后，迅速离开宫殿，走出游廊，把宫门紧紧关上，扬长而去。以户离开王宫之后，侍从人员回来，发现宫门紧锁，就说道：“
嘿，王必在楼上打剑。”
只是就当剑门还没打开，他们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赶忙找钥匙把宫门打开，才看见他们的王倒地，血流满地，早已气绝身亡。以户趁他妈妈发现之前逃离现场，经过偶像群里之地，回到西伊拉，立即吹号角，召集以色列金爪男丁，对他们宣誓道：“
快跟我来，耶和华神已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”
于是他们跟随以户下山，把守约旦河渡口，拦截摩押人，不容一个过客，随即发出攻击，势如破竹，摩押人群龙无首，不堪一击。当时以色列人诛杀摩押勇士，打
遭到万人之众，无以逃脱。自那日起，摩押人臣服以色列人，于是国中太平80年。以火之后，亚衲之子沙迦孔武有力，用赶牛棍打死600利士人，拯救以色列人，让百姓可以安逸过日子。以色列人过了80年的太平日子。以火逝世之后，以色列人旧兵复发，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于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交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兵手中。他的大将西西拉驻军下路设歌营，同于铁甲车900辆，兵力强大勇狠，残酷逼害以色列人20年。以色列人苦不堪言，难再忍受，他们又哀求耶和华神的拯救。以色列人屡次犯罪，受罚悔改，得到神的拯救的过程，让我们看见社会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兴旺求福之道，才能遵守神的命令，依循他的法则，否则必招来灾祸。以色列人出到迦南地之时的勇气与信心已不复见，反成为异族民族欺压的对象。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，究竟又有谁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朝廷的压迫呢？下次我们介绍另一位史诗，精彩故事下次为你继续分享。我是独家，谢谢收听。
小沙粒无法站立，希望又靠远，其实我想别人会恐惧，有了爱还怀疑，偶尔刮起风紧咬不定、
你的爱总和我不成比例，
照片几页都不会洗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